然后吓跑，吓跑，苏文继续抽啊。八成阳风反奔自提，如蔡京之贬波司马，自取碌碌也。好，这一段也有公案啊，说八成阳风，我们拿着尘土，好，这个就阳着风啊，比如啊，就丢过去，结果假如遭到逆风的话，反奔自提了，反而。自己洒到自己身上，你要打到别人身上，洒在别人身上，洒不到，逆风过来，反而自己遭殃了。这个就如同举例子，就如同蔡京之贬波司马，自取碌碌也。自取碌碌，这是什么意思啊？这个就是说，这个关于蔡京的这个。贬波司马，司马就是司马光啊。这段事就是在宋徽宗的时候，蔡京他做宰相用事，也就是用权势喽啊，来排陷、排斥、陷害、引诱诸多的这些忠臣，把他这个都叫做奸党啊，人家是忠臣呢。而且把他称作奸党，而首先就列出司马光，司马光把他列出来，而且哦，刻在十殿之门哦，又自己输了这个大碑，我颁布给州县。那么在长安当中，没有人敢这个议论这一桩事的，唯独有一位石工，叫做安宁，石头工，就是雕刻。这个碑的石头工叫做安宁，他就说话了，他忍不住说话了，他说司马相公海内称其正直，今为之奸邪而不能克也。你看人家就这个石头工的人啊，这么有骨气，人家也这个讲这个正义的话，是不是啊？他出来讲话哦，说司马相公、司马光啊，啊，面试也都知道，人家是很好的宰相哦，啊，海内啊，就是整个国家四海之内，我称赞他啊，这个人是非常的正直，对国家是非常有功劳的，而现在你把他啊称作奸邪。而说奸党邪恶之人，我不能先把他刻下去，我不能先刻下去，然后这个官府就要加罪了。好，你不刻就要要杀头了，要杀你的头哦，要加你的罪罪过哦。那他就哭哭啼啼的这么说了，这个安宁他就哭泣的说，好，既然如此嘛，那么我就祈求，刻完之后，你不要在后边加上安宁两个字，我不落这个名字，不落这个名字，在十碑之末不落名字，恐怕得罪祸事之人，恐怕得罪祸事之人。所以听闻这桩事的人，哈。这个长安当中没有人作声的这些人，听到这桩事都感觉非常惭愧，非常惭愧啊。到了靖康年中，蔡京既然正罪啊，安宁他也获得褒赠了，褒扬做赏赠啊，官府国家就这个褒扬他啊，赠送礼物给。蔡京后来就被杀掉了啊，就正罪了，被杀掉了。这个叫做什么呢？这个就是蔡京之贬波司马，自取碌碌也，自取碌碌的境界。还有这个诗文他有引到杂物寒天，他有讲到一段的公案， 他说，所见嘛婆罗门遥远看透世尊，就做这个诸恶的言语，称嘛佛陀，称嘛佛陀佛陀，而且拔土奋法奔佛，拿着土就往佛一撒过去，当时就有一阵的逆风啊，犯罪极多，管制笨神啊，反而自己撒到自己身上。世尊就说了，说了一首偈，说了什么偈呢？就说若人无嗔恨，骂若以家者，清净无结果，彼恶还归己，犹如土粪土笨笔，逆风反至污。这段意思就是说，假如一个人并没有嗔恚之心，而你就谩骂侮辱对方这样子的话根本对方根本就听见，没有这个即使过会的情形彼恶反归己，而这个造作恶业的人，这种恶业凡是归到于自己，就好比用土来笨来撒对方，笨撒对方，逆风反至污，逆风吹来，凡是自己污秽了自己。当时婆罗门就忏过而去，就忏悔过失，然后就离去了，就离去了，是吧？这个就是逆风扬尘咯，逆风逆着风来，好，这个扬灰尘，你奔撒这个灰尘，尘不自彼，凡奔己身，尘浊不会到达对方的身上，凡是反过来还会落到撒到你自己的身上这个经文就这么消失。好，接着最后两句，贤不可毁，祸地灭体。贤之下就是祸，就是合适的，祸病一般就是合适，合起来作为开示，开示的境界。说贤德之人不可以随便毁谤的，毁路的，这种的灾祸必定会灭亡了自己，会灭亡自己。你要毁入贤德之人，贤是不受你这个毁入的，你造作这种的祸殃必定会灭亡自己，必定灭亡自己。那么在这我们得讲一个公案给诸位听哦。在这个譬喻经里头，譬喻经里头说到，有一位的亲信士亲信士也就是优婆塞，他最初持五戒了，或是衰老了，后来年纪越来越大，身体渐渐衰落年老了他往往就都有所废忘这个人家交代他的事情他往往会忘记了这时候山中有一位口渴的犯士，犯士是什么意思凡是自己犯天法的人叫做犯士，犯士就是犯法双取，犯就是犯语，自就是法语，也就是自求犯天法的人那么呢婆罗门，印度称这个在家的婆罗门也称作梵次，以及一切外道出家之人都称作梵次这个我们就对梵次稍微解释一下，就是说那时候山里头有一位口渴的梵次从其起饮，从他祈求饮水了，就从这位受戒的这位优婆塞祈求饮水那因为家里头田事很忙嘛家里头田家的事情很忙嘛 就没有闲暇去照顾他了，就等于忘记了忘记这桩事。那么犯事的他就嫌恨而离去，他得不到饮水嘛，渴得要命了，就嫌恨就离去了那么犯事他会这个起司鬼会起司，然后驱使这个恶鬼，他就以这个法度周德杀鬼，就赐令他说那个人侮辱我，你前往去杀害他。山中刚好有一位罗汉知道这桩事，那就前往田家告诉他你今天晚上早一点起来要燃灯要进行了三字归，归佛归法归僧嘛，而且那你就可以得到安宁，得到安宁。那么这位主人就如罗汉所教导的这么做，他就通晓就念佛诵戒，一直送他的五戒，而且念佛的功德种种，那鬼就莫能够侵害了。而这个鬼神之法，人家使令他杀害某一个人，而某一个人这个鬼神想要去杀但是某一个人有不可杀的这种德恨在这个鬼神之法他就会反过来要杀害这个食鬼之人，等于反过来要杀害这位犯子。那么鬼就很聪慧就想要害犯子罗汉也是慈悲知道他也就遮蔽他，使令鬼不看到没有看到这个犯子。那么田家之人他就因此悟道，而犯子也能够活命，就是这个公案这个就是辟喻经的这个公案。辟喻经的公案另外这个超文里头他也有关于这一段他也有解释，说祸合之下毁贤就和这个破天的情形破天那么阳风破体和堕体奔身，在生口意三业当中，口业实际就是非常重的。那么我们讲好的话也是口业嘛，讲不好的话也是口业嘛。那你的假如赞叹的话呢没有这个德恨不归到我们自己的，就如同寒苦生春一样的寒苦了生春了而是这个很寒冷的山谷生春了，就等于一下子春风吹来这个寒苦顿然就是这个寒意就消失了，暖气就发生了毁的话就和恶恶不亡，我们假如毁入对方的话没有什么恶法不归亡到自己的这个就好像在焰天之下灰雪灰雪的情形，焰天灰雪，那这个雪马上就融化掉了，是不是你在炎热的天气里头而灰雪雪马上就融化掉了，所以这个关系既然非常重大，所以招致就不清了，你遭到的这种祸殃就不清浅。在报恩经里头说到，说佛陀告诉阿难，人生世间祸从苦生，当护一口胜于猛火猛火自然能烧一世，恶苦自然烧无量世，猛火自然烧世间财，恶苦自然烧圣七台， 可憎之蛇，走神之虎，灭神之祸。这段什么意思啊？因为佛陀告诉阿难尊者，说我们一个人生在世间，这个祸祸殃都是从我们口业生出来的啊，我们说话啊，口业造出口业生出来的，所以应当好护持这个口业啊，就比这个猛火还来得厉害。那么啊，猛火是自然的这个燃烧了，能够烧害一世，而恶火自然的话呢，会烧无量的世，烧无数世啊。猛火自然只是烧灭了世间的财物，而恶火自然会烧灭了圣器财乐啊，像布施、持戒这些布施啊，这个惭愧啊等等，有七圣财，就是烧圣的七圣财。口中之舌，我们口当中的这个舌头，是浊身之福啊，就是浊害浊伤我们身体的这个福婆，灭生之后就是灭除我们身体的这个灾祸啊，这个祸根所在。所以庄子也说了，为不善于贤者，人得而诛之；为不善于忧者，回得而诛之，则之毁圣害贤者，必有灭己之大祸，不可作也。不可造作的，是吧？庄子说了，我们假如造作不善啊，于贤者，很显明的造作不善之业啊。那么人得而诛之，一般人就可以把它抓起来，把它杀掉了。把他处罚了。假若为不善于忧惨，他假若暗暗的造作不善之法，鬼得而诛之，这个鬼神就可以把他杀害了，是吧？啊，他暗暗造作不善，我们人不知啊，但是鬼神知道，鬼神也可以把他这个灭亡的，那么就能够了之。鬼神害险的话呢，必定有灭体的大的祸殃，所以我们不可以这么造作这种恶业，不可以造作恶业的。那么在法华这个书文里头也引到法华经一段词，这么说：说法华云，说主诸毒药，所欲害生者，念彼观音力，凡所于本人，那么皆是毁贤破体之名正也。说了，这个都是毁贤啊，破体啊，毁谤贤德，灾祸归于自己，也明白的证明。那么《法华经》这一段，他就是说，作主诸毒药，所欲害生者，所欲害生者啊，比如有这个恶人。啊，念错啊，还有或者这个下诸多的毒药，那么想要恼害其他人啊，那么其他人假如能够念彼观音力，凡着于本人，这些咯做出了毒药咯啊，凡着于他本来的所要害的这个人，所要害的人。那么关于这一段法华之下超文，他就引圆通的解释说：说毒药交煎相咒诅，恶心能更倒神奇，彼来彼我起轻伤，凡着本人遭横害，岂是等此成过失，自然黑夜果相随。是不是啊？这段意思就是说，说毒药交煎相作处，毒药交互而煎带的互相做处做骂对方，恶心能更倒神奇，有这种恶劣之心，还倒 这个祷告这个神鬼神，祷告鬼神说来啊，鬼神啊，你要加害对方哦，这样的恶心的祷告升起，必来逼我起侵犯对方，前来对我升起侵犯伤害，反走本人遭横害，其实反走他本人，这个能造作恶业的人啊，他就反走于本人遭到横害了。岂是等时成过失？难道是有这种平等慈悲心的人而成就他的过失吗？啊，这个佛菩萨绝对不会啊。这个使令众生得到祸殃的，而只是这个造罪之人自己祸殃自己的，这个就是自然黑夜可相随，就自然他造错黑夜，又是罪恶之夜，叫做黑夜，果报就互相随追随的。那么这个就是讲到非贤自害的情形了。好。